对你们经文第二十六页左手边数过来第三行，第二十六页左手边数过来第三行，大方讲原国修多罗鸟已经。首先同大家是讲解到呢，当时清净慧菩萨在大众之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合掌或者长跪叉手二百佛言。咁呢段经文，经文讲到大悲世尊为我等辈讲说如是不思议事，本所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者蒙佛善友，身心泰然，得大饶益。咁清净慧菩萨呢，就喺圆觉经呢个法会里面当机嘅十二位大菩萨其中嘅第六位。呢位大菩萨清净慧以呢个德立呢个名号，何谓清净慧呢？即係佛教里面所讲嘅波野。咁而喺呢个未来嘅经文里面呢，清净慧菩萨係会就四种随顺觉性呢，这个向佛这个请法。咁而呢，首先呢就是清净慧菩萨称赞世尊，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咁而大悲世尊呢，上次同大家解释过啦，佛呢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称为这个大悲。这个大慈呢一定要同这个大悲配合。如果能够将这个快乐带给一切众生，这个大慈，而不能够拔除众生的痛苦呢，而没有大悲，这个大慈不圆满。如果只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又没有这个究竟的快乐给这个众生，这个大悲亦都不圆满。所以大慈大悲其实呢，那样亦都是包括另外一样。那而除了佛是能够有这个大慈和大悲的作用，这种力用呢，没有任何的众生可以做到。咁所以點解喺佛教裏面我哋以佛嘅教義作為修行嘅依歸，亦都希望自己將來都係成佛，成佛有呢種力用。咁而呢、這個有人話咁地藏菩薩冇成佛啫，咁但係你要明白，正與佛齊以及呢個不登佛位係兩個名稱，但係呢個功德呢係相同。咁正與啊，有一个演艺界的演员今年就得到金像奖，他应该上台领奖，但是他有特别的原因不上台领奖住。这个不是表示他得不到这种殊荣，所以地藏菩萨呢，他其实已经是正同诸佛的，只不过不示现这个佛身，亦都是大悲的作用嘛。而大悲世尊，而在这个以往的圆觉经经文亦都同大家解释过了，为我等辈讲说如是呢，是乜嘢呢？即是话呢，圆觉经是环绕在这个众生嗰个本性，这个佛性称为圆觉，一路发挥这个经文的道理，发挥这个大乘的道理，重重分析都是不离这个圆觉。而啊，亦都讲出了众生这个轮回的根本呢，是什么，也都讲出了有五性的差别，所以对于修行佛法来讲有五种的情况的众生，也都有染以及净等等的法，换句话讲呢，看你怎样取舍了。如果取向这个净法呢，就取向这个无上的佛道，如果受这个染法影响呢，就下堕呢轮回不息。那所以而呢，五性差别以往讲解到染净等等法的差别，咁其实讲到呢个染与及净系两个名称，而五性亦都系五种嘅情况啦。但系就其本质嚟讲咧，个法性系融通，其实都冇离开我哋自己佛性嘅迷以及觉。咁所以咧，佛就呢个圆觉啊，就以往引呢个例证讲出嚟呢个道理系不思议啊，不可思不可议啊，本所不见。正所谓呢，这个当时圆觉经法会这个大众呢未曾见到这个道理。咁如来的为大众是演说嘛，本所不闻，以往未曾听闻过这种深妙的道理。咁现在如来呢是为大众呢是宣扬讲出这个道理。 咁而经文讲到我等今者蒙佛循循善诱，因为机缘到，咁所以佛呢特别要讲出呢个道理，简咁样系好详细，系将个中嘅道理带出。而啊，圆觉经所讲呢个道理呢是易于乜嘢呢？是易于寻常一般讲出这个立相的教法，讲出这个染净分明之法，这些是善法，这些是恶法，善法要做，恶法要避免不要做，这些称为这个立相之教，是一般讲出这个因果善恶这个道理。那现在圆觉经所讲到这个属于破相之中，即是说呢破相之中善恶这个相对这个，但是呢它本质来讲呢，它的本性来讲呢是相同。换句话讲呢，相就有分别，其性呢就无有区别的。为什么呢？迷此性，迷此佛性，就即是魔啦。悟此佛性，就即是佛。咁其实佛与魔都不离此性。咁所以从众生以及佛来讲呢，这个相来讲有分别的。众生是无明的嘛，佛呢就大觉的嘛。但是如果离了众生与及这个佛相同的佛性，又怎会有这个无明以及大觉的分野呢？为什么不将众生和石头比对？为什么不将诸佛菩萨和石头比对？石头无所谓这个觉与不觉，而众生就迷觉，而这个佛就究竟觉，都不离此觉，所以呢讲了这个道理。所以讲到这个圆觉经的道理呢，深妙的大乘妙体这个真体的道理呢，是讲出了这个从这个离相从离相，从这个破相不着相方面呢，是看出这个修行这个重要，我们要证这个法身，众生将来要成觉这个圆觉本体。那现在这个今者现在要显出了这个觉性嘛，原来染证呢是融通的，为什么融通呢这个经文会继续会深解了。咁而呢所以呢大众呢听到就好开心，咁有呢种轻安嘅感觉啦嘛，法喜充满啦，身心泰然啦，不但止个身体係好舒畅，而呢个心呢非常之安泰啦。咁所以呢种嘅情况呢係因为得到呢个大饶益，释迦牟尼佛讲出呢个圆觉经呢个道理，令到佢哋有呢个受用咁样。咁所以经文讲到大悲世尊为我等辈讲说如是不思议事，本所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者蒙佛善诱，身心泰然，得大饶益。咁而继续以另一个角度去分析下呢段嘅经文，蒙佛善诱咯，即系得到佛释迦牟尼佛循循善诱蒙佛。咁而讲到呢度咧，既然佛是循循善诱，令到我们离开这个生死轮回，趋向这个大波涅槃，我们应该要念佛的恩。讲到这个念恩呢，当年高学莲居士的名山游往记曾经有如下这段记载。当时呢有人曾经讲到，他日食三餐就每念龙人之苦，身披一缕就常思织女之劳。怎么解释呢？我们每日食三餐饭，一般人早午晚大概是这样，我们有没有这个感谢这个农夫辛勤血汗去种这些稻米那种的恩呢？样所以日食三餐每念农人之苦而身披一缕常思织女之劳，我们身上有这个衣服可以穿着，即使一缕的丝或者是这个线都是不离呢这些织布的人他们那种的辛劳的，我们有没有多谢他们那种的辛酸呢他们感激他们为我们那种的辛劳呢？那所以也都不离念恩嘛。就以这个世间法的角度来讲，我们都要多谢这个农夫以及这个织女令到我们有这个衣食你有钱都要有衣食买到的嘛，没人种田怎会有这个米粮给你买就讲食咯。无有人辛苦咁样去将一缕一缕嘅丝线将佢编成布，可以做到布匹俾你做衫，又点会有身上嘅衣服呢？有钱都买唔到衣食㗎嘛。咁所以呢係当思来处不易。咁呢个我哋一般日常嘅衣食都尚且要念恩，佛现在 循循善友讲出这个圆觉经这个深妙的道理，引我们呢是深入这个法理，我们当然呢是要念佛的恩这样。如果我这个善友呢善于有道众生，而众生呢譬如这个野马无疆、正所谓呢这个放纵不可收拾，一只野马根本呢就由这个出世至到成长到现今呢他都未曾试过被人拿这个缰绳将他绑住的，所以在这个荒野之中狂奔乱走难以将他呢是这个将他捉住将他控制。而众生呢本身来讲在这个轮回之中已经是无量劫以来了那种业色这种业做这些行为那个网色已经是正如这个野马无疆一样。咁所以現在佛係要循循善友，換句話講呢係從事上嚟講一步一步呢係講出呢個道理去接引佢，咁所以呢要感謝佛嘅恩咁樣。咁而身心泰然呢，身心泰然呢亦都講咗，如果我哋本身呢嘅身口意三業即係三種嘅行為呢都係得當嘅話呢，我哋本身嚟講呢係應該係有一份嘅喜悅嘅。咁而就口業嚟講呢已經可以做一個譬喻啦嘛。嗱你睇下古人曾經講過如下嘅說話啦，亦都由《方記》裏面講出嚟話，佢言不中理就不如不言啦，一言不中就千言無用啦、意思就話呢，如果你講嘅說話唔能夠講出各種嘅道理呢，言不中理唔能夠指出呢個道理，冇呢個中心思想喺呢個說話裏面呢，不如不言，不如你唔好講說話啦。一言不中就千言无用，一句说话都不能够达这个理，讲一千句说话更加冇用嘛。咁而我哋中国这个战国嘅时候，这个大哲学家荀子呢佢曾经有如下嘅讲过嘅说话。佢点讲呢，佢话善人之言暖如布帛，伤人之言就痛如刀刺咁样。人不以多言为益，人不以气笑为良咁样。刀创就易好，恶语就难消，讲出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即是说善人之言暖如布帛，善人呢这个善字呢是作这个动词解，即是说你讲出来的说话是会令到人呢是趋向这个善，不是趋向这个恶的，这个善是当这个动词解。善人之言呢暖如布帛，好处这个布这样金银财帛这样布帛令到人呢是温暖咁样，有钱买到呢个布匹做到衣服自不然啦温暖啦嘛，善人之言就暖如布匹啦嘛。相对之下呢伤人之言呢就痛如刀刺啦，讲出令人这个痛心嘅说话呢好似呢个利刀插入个心口一样咁难受。咁所以人呢尚且不以多言为益，换句话讲呢得当能够中肯达这个理就可以了，人不以多言为益，人不以嬉笑为良，不是常时都是讲埋晒啲无谓嘢喺度嬉笑怒骂嘅说话就叫做好嘅，呢啲说话咧正所谓冇佢个意义嘅吓。以佛教嚟讲，呢啲属于耳语。咁而相对之下，刀创就易好，俾刀这个伤害而得到呢种创伤咧，都仲会有机会咧系好翻。容易好翻，恶语就难消啊！讲个说话去伤人哋嘅心咧，一世都好难消噶。明白嗰种道理嘛？咁所以如上所讲到呢啲道理，即系讲咗呢个口业。而现在咧，释迦牟尼佛所讲出呢个圆觉经嘅开示咧，令到大众身心泰然啊！正所谓讲出呢个佛语啊，佛所讲嘅说话咧，系咧系有至善嘅作用。呢个咧系至善之语，自不然咧系身心。泰然讲出这个道理了。咁其实讲到这个身心泰然呢，亦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呢去理解一下。嗱这个世俗通常以这个炎热的夏天呢作为这个辛苦的代表，这个天气又好炎热。咁秋天呢就当然是凉啦嘛咁样。咁但是即使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来讲呢，究竟是不是常时都得到清凉呢，咁不容易得到清凉。但是有些人可以得到清凉。正所谓这个心静的自然凉嘛。 居士当年去朝山的时候来讲呢，他去到这个庐山，由上海去到这个庐山去游访的时候，曾经有一段的经验。正所谓去到这些崇山峻岭，古木深深，就气象甚幽，非常之幽深，这种的这种景象，树木呢这个重重叠叠咁样。正所谓他去到这个吴将岭这个山岭呢，时日天气虽炎热，如心地上觉清凉。咁所以即使係天气炎热，但个心能够清呢，都唔会俾呢个环境影响，都仲会有清凉嘅感觉。相对之下呢，喺呢个寒冬嘅时候嚟讲呢，如果呢个怒火焚心，当下反而呢仲热过夏天添。咁所以呢，身心泰然係讲咗咗佛语，令到我哋嘅心呢係安泰，呢种法喜充满。咁而得到呢个大饶益喇，得呢个大饶益，大饶益啊，点解得到大饶益呢？这个古人曾经讲过，佛所讲出的法是乜嘢呢？是乜嘢啦？两句说话可以讲出嚟。出世之因就了心之法。佛所讲出嚟的法呢，就是令我哋能够出离生死轮回，出世出嚟呢个五族恶世的因，听呢个佛的说话得到呢个指导嘛，如法修行嘛，咪出世之因啦。而呢出世之因就讲呢个了生死啫，脱轮回啫。咁而讲到成佛道系点呢？佛所讲嘅法呢，亦都系了心之法，令我哋真正了达到万法为心呢个道理，而究竟成佛道。所以出世之因呢，就令我哋离开呢、这个呢、这个恶毒嘅轮回境界。了心之法令我哋呢个成就呢个无上呢、这个大般涅槃呢种自在境界。咁所以呢，自不然正如圆觉经讲，得大饶益啊。所以大饶益呢三个字呢，不容易啊，对不对啊？为佛能够呢是令到我们得到。咁而另外这个讲到这个大饶益呢，以这个佛教里面呢，虽然有讲这个小乘，亦都是有讲到这个大乘的教理，但是小乘和大乘来讲呢，我们当然修行是要趋向这个大乘，趋向这个大乘嘛。大乘这个大乘的种子很重要嘛。所以诵经好，听经好，去听闻这个佛法也好，正所谓日日闻法就得益良多，每日能够听闻这个佛法，这个得益是不可思议。你每日都是看同一段报纸，你没有收获的，同我都是每日都是同一段报纸，讲完都是那些旧文来的嘛。但是问题同一部佛经呢，你越读就越有味，一路读诵下去呢，越来呢就越得到很多的这个法益，领悟到很多的道理的。所以呢这个读这个佛经，读诵这个佛经和看报纸完全不同的。而现在特别是讲这个大乘的法益，换句话讲，每日都诵这个大乘的种子，圆觉经这个大乘的种子得大饶益了这样。而这个大饶益，这个我们究竟我们人生在世有这么多东西给我们追求，很多东西穷你一生都未必追求得到，即使家财亿万的人来讲，他临死前你问他在你世间上你得到的东西得不得到，他都得不到，起码寿命就得不到，想长命一点都不得，健康又得不到。那你看看究竟什么得到，我们就要这个感觉知足呢，样其实要这么看。这个古人曾经讲过，他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就心中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世俗的上者讲了这个道理，是没有离开这个佛法的。能够知足的人，虽然睡在这个地上没有床睡只都没有，只是在地上睡，心中都仍然是安乐的。但是不知足的人呢，不知足者呢，虽然处这个天堂亦都不会称心如意，都是左贪右贪，他不满足嘛。而不知足的人呢，不知足者呢，虽富而贫，即使有钱都是穷的。为什么呢？你看看很辛苦，三更半夜起身听这个美洲亚洲那些期货睡都没得睡赚到钱又怕那些下属跟他这个败晒不小心怕被人骗左怕又怕。所以不知足的人虽然富都是贫，常是贫，即是贫即是佛嘛，缺乏什么？缺乏这个安全感。你看看有哪个乞衣需要保镖出街的？但是世间上那些大粒的政要出街，那些保镖都不敢出街，对不对？ 所以位高世危往往就得不到这种安全、啊、缺乏这个安全，贫者乏也，即是缺乏也嘛。不是说权位的得到就是得到这个安心，反而位高世危、啊、反而呢越来越感觉自己贫乏缺乏这种安全，不一样是贫。就知足之人虽贫而富、哦、知足的人呢虽然贫乏但仍然是富足，他不贪不求，满足了。好了，那为什么引这段资料去讲呢？得到这个大饶益，得到佛所讲的法的指引，在人生里面得到这个修行的指引，这种啊，这种指引令我们修行得到究竟的依归，自不然不枉此生、啊、那自不然得到这个大饶益，那你还不心足吗？好地去修了、哦、样，所以呢是有这个意思。再加上我们现在得到这个人生，而且啊还是算是健全，能够呢学法，那为什么还不心足呢？还是继续向外那么多其他的攀援呢？这样，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是有这样的意思。重申，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思议事，本所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者蒙佛善友身心泰然，得大饶益。就这样解释的。跟着呢经文继续讲到，愿为诸来一切法众从宣法王圆满觉性，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云何差别呢？令末世众生闻此圣教，随顺开悟，渐次能入。嗱，清净位菩萨咧，真系好慈悲啊！啊，能够代大众咧，呢个发问呢个众生啊，应该要问，而未必能够识问，而咁重要嘅问题啊！好啦，咁啊，首先烧一烧呢个经文先啦。愿为诸来一切法会，其实点样解释呢？即系愿意为来自十方嘅啊。一切这个十方来参加这个圆觉经法会的一切这些这样的听法的大众希望呢佛能够从宣法王圆满觉性，希望佛能够再深入讲出这个圆觉本性这种的修行的方法怎样可以成就。那而呢其实众生都有这个圆觉本性，自己的佛性大家都是无有区别的。咁但是问题这个现在现出不同的身相，有不同的业嘛。为什么现在这个修行的众生啊，以及诸菩萨啊，这个如来世尊啊，从这个凡智性他所证的觉性与所得的位置呢，前后竟然有区别的呢？我们凡夫众生啊同菩萨以及诸佛都是不离这个佛性的。点解现在我哋叫做众生呢？啊，咁呢位系菩萨咧，咁呢位系佛咧，点解有呢个区别咧？咁啊，咁以往咧，经文曾经讲出咗有两种嘅障啊嘛，啊，讲咗呢个障碍啦嘛，系嘛，烦恼障、所知障啊。咁啊，而现在咧，啊，深浅区别啊，大家都有唔同嘅情况咯，因为有呢个业障啦。咁而咧，啊，佛就唔同啦，身口意三业都系殊胜啦。咁而咧，啊，呢、这个。现在得到佛震这个法雷啊，令到我们呢那种的昏沉呢能够得到这个惊醒。咁但是去到末世的时候来讲呢，究竟末世的众生还能不能够因为这个圆觉经这个妙法而得到这个法益呢？咁而怎样看法呢？末世的众生啊，时机成熟的时候听到啊圆觉经啊这个大乘佛陀所讲到的教法这个能不能够随顺而开悟，渐次能够得以证入呢？咁样即係话呢，随顺呢个佛所讲嘅无上嘅圣教，而因此修行得到呢种开悟嗰种嘅受用，而证到呢个圣凡平等一如嘅圆觉本性，咁而渐次呢係服呢个烦恼，甚至断自己嘅烦恼随顺而有呢个进入呢个圣位。正如原这个以往这个《楞严经》曾经讲过呢，理则顿悟，成悟就并消，事须渐随就因次递进。即是说呢，佛要指引我们修行，首先要令我们在明白这个道理，悟到那种道理。 但是悟的时候来讲，是从事上方面这个理解呢，从这个理解呢，不是真正 是修行而得到这种实际的得益。事上来从这个事从这个从这件事来讲，你是听到这个佛所讲的法。所以呢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你又听到这个佛法的事。咁但係問題，你有冇係就呢個道理去實行而證到嗰種呢個道理而有真正嘅受用呢？呢、這個呢就真正呢係從更深入嘅呢個事上修行方面去成就。咁所以呢道理可以當下呢去理解，但係呢從事上嘅修行呢原本功夫，然後先可以真正係究竟受用嗰種呢種道理㗎咁樣。咁所以眾生同樣是有圓覺的妙性，平等現出不同的差別之相。那麼這個差別怎樣是看到那種的平等呢？這裡就帶出了這個道理了。那而現在再消一消文，講到這個文史聖教呢，聽到佛所講的這個教義了，聖教大聖佛陀所講到的佛教覺者的教。讲到呢个圣教咧，喺呢个佛教里边咧，就喺呢、这个曾经讲到呢个道理啊。呢、这个众生咧，众生啊，人啊，呢、这个众生就以人嚟讲有20个难处，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呢个广学博究难吓、啊，人有20难，佛经讲到呢个道理，你要佢学都唔容易，何况要佢广学咧？要他研究他都不容易，還要他博博士的博，廣博他研究很難。所以時至末世呢，這個末世即是說呢、這個佛在經裡面講出了如來滅後後500歲，佛滅到之後第一個500年，眾生呢根基猛利，他們呢憑他們的修行呢有這個波野智慧可以了生死。而第二個500年呢，他們的波野智慧呢智慧冇咁緊要啦，就靠禅定都有機會了生死，就禅定經過，咁就1000年過去啦。咁第三個500年呢，呢、這個講呢個多聞，咁佢哋嘅智慧又冇以前嘅古人咁猛利，亦都冇禅定嘅功夫，冇咁叻啦。咁而呢佢哋肯聽經喎，肯聞法喎，即係佛滅道之後1500年之間嗰段時間呢仲有人肯聞法。咁但係呢呢1500年過去咗之後呢，第四個500年屬於這個塔廟堅固，一般的眾生都不喜歡聽佛法，或者不是那麼肯聽佛法，或者不肯好地去研究佛法，得少少就算數了，得少為足了。那這個就是第四個500歲、這個正所謂，但是他肯起廟起塔肯修福。而這個2000年過去之後呢、這四個500歲加上2000年過去，最後第五個500歲呢就是屬於這個鬥爭堅固，而現在娑婆世界這段時間2009年就鬥爭堅固已經開始了好幾百年。所以現世的人來說，現在這個世代的人呢，智慧沒辦法跟以往的人比，禅定功夫難以跟以前的人比，難以修禅定，甚至多聞呢都沒有多少個，有多少個肯多聞佛法，甚至這個塔廟呢叫他、這個參加這個、起廟啊起塔呢都是強制性，是咁以做下啫，未必係咁發心去做，或者有目的而為。咁最後第五，差唔多個個都係鬥爭堅固，對唔對？咁所以你想佢嚟聽經咧，幾難啊！你有是非俾佢聽，佢好中意聽。你係啊，你講個電話話俾佢聽，喂，有啲咩佛教妙理想同你講啊？佢唔得人聽，佛法嘅妙理都唔得人聽。喂，有人話你有啲咩唔妥，咩事啊？即刻叫你唔好收錢，聽啊，對唔對？是非啊嘛，或者講人家嘅是非都中意聽噶。總之呢是非就好聽，佛法就唔鍾意聽，呢個係鬥爭堅固嘅特徵嚟嘅，但你法始終要講㗎，唔理佢點樣，始終係要講，始終亦都有聽嘅人。咁而講到呢個文史聖教，你睇下聖教，聖教係佛嘅教化。現在喺大學裏面咁多個科目，有邊個科目可以稱為聖教呢？咩又稱為聖教？外道有所謂他的聖經或聖教是他說的、他們自己的神都還是貪真痴，聖什麼、聖什麼教什麼呢？咁所以這些稱為這個科學嘛，不同的學科嘛，分科研究嘛，但全部都是這個 知识的范畴，分别心的作用，不是性教，不是波野智慧。咁所以嚟讲咧，能够闻此圣教呢、这个不可思议，甚至闻此圣教而能够广学博究，吓、啊、即系广为学习，甚至咧博为研究，而咧将呢个道理发挥自利利他，读众大成劝进行者咧，更加系难中之难咁样。咁所以讲到呢点咧，当年喺呢个《名山游访记》里边咧，有如下呢段嘅记载。咁啊，当时咧，就有古人就有首诗咧，佢写出嚟讲到呢个传法啊嘛，讲到维摩居士啊，嗱维摩居士系甘肃如来所示现啊嘛，古佛所示现嘅大居士吓，系、啊、古佛所示现。呢首诗点样赞叹维摩居士咧？又点样赞叹文殊师利菩萨咧？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咧，佢讲到佢多病维摩就卧法台啊，灵虚障妄就为谁开咧？解经佛子就能传法啦，只许文殊就一道来。佢大概意思咧，就呢个维摩经里边呢个文殊师利菩萨引领大众去到呢个维摩居士嘅丁方一丈嘅丈室嗰度问病，而咧讲出咗呢个不二法门呢个道理。呢、这个不二法门咪又系讲圆觉经呢个圆觉吓。好啦，即系唔同嘅称谓啫嘛。好啦，多病维摩就卧法台，即系话咧维摩居士本来就冇病噶。因为众生有病，他就示现有病嘛，而成就这个维摩经这个讲经的因缘嘛。如果他不是有病，怎会有人探病呢？他是大德的修行人，自不然有人去探他病嘛。所以就讲出了这个不二法门，多病维摩卧法台，他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这个佛法这个宝台上面。为什么？因为他睡在床上，这个病塔就是说法的地方，那不是说法的台是什么？对不对？那么灵虚障妄就为谁开？正所谓啊，究竟啊，点解啊呢、这个维摩居士要示现呢个病态咧？究竟啊系为边个而开显呢个法咧？咁样解经佛子就能传法咯。边个可以将佛嘅圣教啊，将佛嘅法传落去咧？能够解经嘅佛弟子就可以咁样做。只许文殊就一道来啦。咁其实真真正正。实至现前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咧，佢就系真真正正嘅系能够负起呢个作用。咁而我哋尽量去讲，都尽量希望大家咧系接触下文字波嘢，种落呢个未来解脱嘅善因。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啊帮助推动下个法轮咧，啊传多少呢、这个啊文字波嘢嘅法，希望大家咧系种呢个善根咧，咁都有呢个作用嘅咁样。咁所以呢亦都係呢為咗聖教而傳呢個法，有咁嘅意思。咁而講到呢度呢，當年居士呢去潮山，去到呢個康爐，即係呢個庐山嗰度去參訪嘅時候呢，咁啊當時呢亦都有人呢係呢個希望呢係見到呢個佛燈，喺呢個庐山上都有佛燈㗎喎，你肯發心就得啦。咁但係問題呢，見唔到佛燈係咪表示失望呢？咁唔緊要，機緣未到啫。外面仲有呢個太陽嘅光，仲有月亮嘅光。雖然未曾有佛光現前啊，但我哋心中咧能夠明白呢個佛教道理咧，內有心光，呢種光亦都不可思議嘅，得唔得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啊呢、這個亦都講出咗啊呢、這個文殊聖教呢種不可思議嘅道理啊。呢、這個聖教咧就係佛嘅光。咁所以咧，人哋話阿彌陀佛嘅光喺邊度啊？你念阿彌陀佛。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的光在你的心中，你不念的时间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你想佛光在你心中，你就念念阿弥陀佛，那你就解脱有望。那跟着呢也都是看看这段的经文，所证所得，愿为诸来一切法众从宣法王圆满觉性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这个所证所得呢，即是说你在修行的这个功夫现前的时候来讲，因为你能够证到佛所讲到的道理，而能够呢这个得，即是得以受用。那这种的境界呢，如果你如法去修行，你都会有的。那现在引一位古德跟大家讲一下先。那讲到这个佛陀耶舍啊，这位尊者啊，佛陀耶舍大德高僧。那现在讲到这个我们中国古代晋朝有位书法大家，草书大家是哪位？中国最出名的草书大家是哪位？书法大家是哪位？王羲之。 王羲之是文官定武官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的书法那么厉害，他是文官武官来的，他是武官来的。咁而王羲之呢，嗱，当时讲到呢个晋朝王羲之嘅时候，当时佢喺呢个浔阳呢个地方系驻守，佢当时呢就尝试呢去庐山呢去游览呢个庐山嘅胜景嘅。咁后来呢佢自己呢个退休之后啦，咁呢就去到呢、這个去到呢个金轮峰嗰度呢就居住，亦都系大概庐山附近一个山峰，呢、這个叫金轮峰。咁当时呢有位樊增，这个出家人，樊增即是来自西域的出家人，就是佛陀耶舍尊者。咁佛陀耶舍尊者当时就将佛的舍利子就送到嚟我哋中国。咁而当时呢王羲之就称为王右军嘛，咁佢就非常之这个尊重呢佛陀耶舍比丘，特别尊重佢嘅德性啦。咁因此王羲之就将自己嘅屋企啊，将自己嘅屋宅呢将佢捐出嚟作为呢个寺院。而王羲之所捐出嚟作为寺院嘅呢间寺院就係今日嘅咩寺院，你知唔知啊？归宗寺，就王羲之所捐出嚟嘅。所以王羲之好有善根，佢係佛弟子。咁而呢归宗寺呢前后呢係出咗16位高僧，16位。咁而呢、這个根据历史讲出嚟啦，当年啊佛陀耶舍尊者呢佢本身嚟讲係属于呢个计宾国人，计宾国即係等于今日嘅喀什米尔呢个地方。咁佢年纪19岁嘅时候嚟讲，即係好年轻嘅时候呢，已经能够念出啊，能够诵到呢个大小乘经係数百万言，咁犀利㗎。古人学经好紧要，佢靠记忆嘅，所以今日呢我好赞叹呢西藏啊嗰啲密宗嗰啲高僧大德能够念咁多经典，好犀利㗎，真係好紧要㗎。佢哋靠死记念得好嘢㗎。咁而呢当年呢呢、這个佛陀耶舍比丘呢位尊者呢 ,19 岁已经能够诵到大小乘经数百万言。咁而后来佢有呢个鸠池国，咁听闻到鸠摩罗什大师呢已经离开咗鸠池国，就去到我哋中国汉地，去到呢、這个叫做呢、這个故庄呢个地方。呢个字係咁样写法的。呢唔知大家有知唔知呢个地方係乜，如果写故庄呢大家好容易，即係好时呢就会唔知道究竟呢个咩地方嚟㗎。這個故莊這個地方這樣寫法，故莊是哪裡？在我們中國哪裡？甘肅省。一說甘肅你就知道，一說故莊你就不知道。佛陀耶舍比丘去到鸠池国，其實可能他想找鸠摩罗什法师，就知道鸠摩罗什法师來了我們中國，去到這個甘肅的地方，於是他想去親近這個羅什法師，跟他修學啦。咁但係呢當時呢鸠池国嘅人呢就苦苦哀求，就叫佢唔好走啦，因為呢羅什法師已經離開咗這個鸠池国去到中國啦。咁而呢去到現在難得這個佛陀耶舍比丘嚟到，你要好地喺度話唔好走啦，咁即係想跟這個大德修行人呢就係修學。咁但係呢耶舍比丘亦都好想去见罗什法师，咁点呢？咁个个苦苦哀求唔俾佢走，你估佢点样走法呢？嗱，呢个就系讲出呢个《圆觉经》里面所讲呢种嘅功夫，所证所得，有修行嘅人咧就呢种功夫。佢点样呢？于是佢耶舍比丘，于是咧耶舍尊者住咧就用仲用啲水啊持咒，然后咧就持个咒之后咧就将啲水咧就俾佢追随嗰啲弟子咧俾佢洗脚。將啲水嚟念個咒，又將用咒加持過，用咒力加持過嘅水咧，俾佢啲即係幾個啲弟子係洗，啲弟子洗腳。然後咧夜晚就起程啦。咁你知啦，又冇馬，又冇車，又冇船，又冇飛機，竟然可以咧，正所謂啦，一夜之間行幾百里神足通。佢梗係唔使話要咁啦，佢自己有神通啊嘛。但係如果弟子未能證到呢種境界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咁樣。咁到呢個第日呢就去到呢、這個故莊，去到我哋中國甘肅省呢個地方。咁而後來呢姚興係當時嘅呢、這個國主姚興呢就將呢個佛陀耶舍比丘係請到我哋中國長安。咁呢就喺呢個逍遙園呢個地方係四時供養。咁但係呢耶舍比丘就唔受嘅供養喎，唔受供養喎。咁就常時呢每日都係乞食分餵 何謂分為呢？你在經教裏面呢，就會有時看到這個名稱稱為分為。分啊，這個分開的分啊，位呢就護衛這個位。分為呢其實即是化緣乞食。咁點解比丘去化緣又叫分為呢？因為呢去乞食，乞到的食物是分給其他這個得不到食物的出家人，有些可能乞不到，有些可能呢是這個有病不能夠出去乞食。咁所以呢這個將這個食物這個乞返嚟分與僧尼而維護之，有咁嘅意思嘅。所以分為呢即係指化緣乞食。咁所以皇帝四世供養佢唔接受，反而呢仲會入去乞食，將乞返嚟嘅食物呢同其他嘅出家人分享啦。咁而耶稣比丘呢，佢有啲胡须呢就紅色嘅，所以佢嘅名叫做赤枝，呢個枝即係指呢個胡须啊。佢又善於呢個皮婆沙阿論喎，咁所以稱為呢個赤枝皮婆沙咁樣。咁而呢佢曾經係將呢、這個呢、這個律藏嘅四分律呢係翻譯，並且呢、這個呢、這個長阿含經亦都係咁樣，咁又呢個將佢翻譯發揮嗰種嘅道理。咁而姚興國主呢，咁曾經係將一萬匹嘅券呢係這個送贈俾佢，但佢都唔收，唔要。咁而呢後來呢佢就嚟到我哋中國，這個去到呢個廬山呢個地方，係親近呢個淨土宗初祖慧遠祖師，就結呢個連社啦。咁後來呢佢就返去西域，歷史冇交代未來後來有咩發展啦咁樣。咁而呢講到如上呢段嘅資料可以講出咗呢，我哋中國嘅歷史已講出咗好多聖僧，即係佢哋都係呢個菩薩再來有呢種嘅能力。你睇下當時嘅呢個時代晉朝，佢哋現在成兩千幾年有你睇下當時冇飛機冇船冇車，可以用咒力加持啲水，可以令到啲弟子可以跟住佢，可以一夜之間行幾百里嘅，得唔得你嘛？咁呢啲係功夫所證所得好，咁而末世嘅眾生咁經文講到，雲何痴別令末世眾生就聞此聖教隨順開悟漸次能入呢？咁樣講到呢個末世眾生呢，正話講到呢個所證所得，我哋暫時未有份呢，咁但末世眾生我哋有份啦，我哋係末世嘅眾生。講到末世眾生呢，其實呢就都幾可悲嘅，問題你自己要唔要自愛呢？咁樣咁當年高學年居士呢去到呢個廬山去遊訪嘅時候，去到康廬呢個廬山遊訪呢，佢曾經呢呢、這個去到呢、這個去到廬山附近嘅燕子山，咁嗰度呢就有一間寺院叫做能人寺。何謂能人寺？咩叫能人？能人即係點解？能力嘅能，仁愛嘅人，何謂能人？點解能人寺？咩叫能人？能人點解？能人咪即係釋迦囉，牟尼咪即係植物囉，能人就釋迦牟尼佛其中一個名嚟㗎嘛。所以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稱為能人植物㗎嘛，能人即係釋迦嘅意思，明白嗎？好啦，佢個能人寺，咁當時佢個能人寺，咁而當時這個寺院有一座大大嘅塔，喺呢個大塔外面呢，大塔裏面呢就有一隻石船同埋有一尊鐵佛，用鐵所鑄成嘅佛。咁佢有一日呢佢就出城，就上到呢個鎖光樓呢個地方。呢個地方呢、這個座樓閣個名好好有意思。鎖光樓即係攞啲鐵鎖鎖住，攞啲鎖鏈鎖住嗰條江河，鎖光樓。咁燈塔一覽上去睇下啦，唯見江城外秋景淒清而熱。嘩，咁呢段嘅資料亦都好有意思。其實乜嘢鎖江呢？通常啲江水嗰條江水有咩封住啲江水呢？係咩煙鎖秋江煙霧瀰漫嘅時間呢，就令到成條江河都睇唔到，係咪煙鎖秋江秋天嘅江河上次都會有咁嘅情況。而家講到秋景淒清㗎嘛，所以其實點樣解釋呢？煙鎖秋江，當年許仁老和尚嘅印光法師好讚歎高居士，因為點解佢寫出嚟嘅遊記，其實裏面有好多禪味，有多佛教嘅道理。你肯好好地去咀嚼下咧，好咀嚼下咧，好發人心醒嘅。咁啊，煙鎖秋江，秋天嘅時間煙霧瀰漫，令到江河都為之封鎖，係講出乜嘢？係講出呢個煩惱不斷，時日無多，講出人啊，你明白？ 所以我们人一路由这个出生，由这个童年，这个幼年，这个少年青年，一路壮年中年，老年啦，咁晚年都嚟啦。咁嘅时候嚟讲呢，我哋嘅身体一路都系衰弱，我哋嘅人生经验好丰富啦。但问题嚟讲，得嚟嘅人生经验嚟讲，有几多系真正令我哋系真正正开心嘅呢？唔容易。咁所以烦恼不断，而且时日无多，正如呢个烟锁秋光呢种嘅凄清嗰种嘅景象㗎喎。晚景将临咯，我哋要好自为之啦。咁所以要咁睇，但系唔使惊啊！能人子嘅大塔，呢个大佛塔内有呢个石船有铁佛啊。点解石船铁佛都要讲下呢？因为石船铁佛咁硬就能够化呢个铁石心肠嘅众生，明白嗰种道理嘛？有咁嘅意思喎。点解我要咁样讲法呢？就是、因为我哋唔系呢啲当时正法嘅众生，而就末法嘅众生啊。咁所以要好啲利用自己嘅人世间所剩翻嚟嘅时光，好地咧系累积呢个往生嘅资粮。咁而经文继续讲到，令末世众生闻此圣教，就随顺开悟，就渐次能入。随顺开悟啊嘛，随顺佛嘅教化，而有机会咧开悟。这个智慧开悟先可以借助这个智慧的引导去修行。而讲到这里呢，众生呢就有些有修行，有些就没有修行了。所以都要随顺去开示他，去引导他啦。为什么呢？正如古人讲到，言行不能相应，犹如画饼充饥，就有何利益呢？正所谓我们所讲的不能够跟我们的行为是相配合，得到的佛教的道理不能够真正实践出来，正如画这个饼